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行了，咱现在开始录音哈，听到好。今天上午非常感谢快乐生活居家养老津贴管理机构的高级行政主任 Tina 李女士呢，来接受我们的采访，来谈一下哈，现在目前皇家调查委员会对于机构性养老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那 Tina， 我们也看到哈，最近新闻里边也爆出了很多哈，这个调查机构性养老里边皇家委员会在听证会上所获取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哈，都很触目惊心，都是发生在养老院里面的一些真实的故事，上到一些老人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一些折磨，下到呢，包括在老人的财务上也会陷入一些困境。所以说，看到这样的这个新闻以后，我们都会很痛心疾首，因为我们自己都有就是年老的一天，需要可能到养老院去养老的一天，甚至在此之前的话，我们的父母会比我们先年老哈，也很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经历。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可能在谈如何更好的快乐生活居家养老的时候，先来关注这个养老。机构性养老里边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如果像这些老人在养老院里边受到过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那他们可以如何来投诉这些养老服务机构呢？
好的，广泛上来说，长者呢在遇到不公平或者是不愉快的客户体验，或者是遇到任何无法解决的这些纠纷呢，都是可以通过投诉的方式来进行尝试解决的。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皇家委员会 Royal Commission 呢是无法处理个别的投诉和纠纷的，因为皇家委员会呢是不能针对护理服务机构去制定行动方案或者是去处理赔偿问题的。因此呢，对于个别的投诉问题，长者朋友呢需要联系老龄护理质量与安全委员会，那英文的名称是 The Aged Care Quality and Safety Commission， 那应和他们进行联系来进行这个投诉，因为这个委员会呢是受到澳大利亚政府的补贴的老年护理服务的投诉机构，他们是可以处理具体的投诉事项的。那说到具体的情况呢，我给各位长者朋友举一些例子。那下面呢是几个主要的投诉的范围，第一呢是关于服务机构的管理、员工的质量等。比如说，长者朋友认为护理机构派出的护理人员没有相应的资质，或者服务的质量低下，就可以向质量与安全委员会进行投诉。第二个呢，就是比较常见的是，当津贴管理机构或者是护理机构的账单发生了混乱，或者他们发现他们乱收费，比如说长者认为津贴管理机构的收费不符合他们当时签约时的承诺，像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长者朋友们都可以向委员会进行投诉。以上两个呢是比较常见的投诉的事项。另外呢，还有就是长者朋友们想要得到的一些服务，虽然是符合政府的要求，但是呢，津贴管理机构却以各种理由进行拒绝。长者朋友呢，认为他们希望报销的一些项目也是合理合据，可以支持到他们在家中以一种更加独立、健康和安全的方式进行养老时，他们是可以向老龄护理质量与安全委员会进行投诉。那这个是我们一般这个投诉的一些流程和方式。
那么说到一般意义上长者投诉的流程，与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就是这次调查机构性养老问题的皇家委员会他们的处理方式有什么不同呢？
那我们这个刚才我提到了，这个皇家委员会基本上是最大的方向和政策的一个把握，对于处理具体的个人的投诉案件是需要与老龄护理质量与安全委员会进行联系的。那对于长者，您提到的长者投诉的流程和委员会的处理方式，那长者的流程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一般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长者可以将自己投诉的问题和原因直接反映给自己的津贴管理机构或者是说服务机构，因为澳洲政府规定，所有的这些服务性的机构必须是有一套符合政府要求的投诉的处理系统，包括有对客户投诉的一些记录、投诉的解决方案以及投诉的解决过程，都是必须要全程记录的，以便呢政府的相关机构在调查时呢有根有据。第二个步骤呢，当长者呢不满意机构给出的解决方案时，或者机构就根本不解决问题的时候，长者朋友们就可以把投诉提升到上面所说到的质量安全委员会上面去了。一般来说，长者呢通过拨打电话幺八零零 951-822，接通后呢，直接可以要求进行中文传译，就可以把投诉人的姓名、电话、投诉的内容以及详细的情况告知给此委员会，投诉这样就成案了。那另外呢，长者朋友呢还可以通过网上提交、写信的方式进行投诉。那委员会呢在接受到这个案件之后呢，就会与相应的管理机构在电话或者是邮件上取得联系，并且呢他们会强制要求管理机构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进行一个正面的回应，回应中呢必须要列明证据、回应的文档还有处理的方式。那这个委员会呢就会权衡处理的这些方案、证据和文档等，与长者进行协商，相当于一个调解的过程。如果呢他们发现这个情况比较恶劣，质量与安全委员会呢将会成立专案的小组，对这个机构进行全面的调查。
嗯，好，那我们说到这一次哈，皇家委员会开始对养老行业进行一个调查，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澳大利亚的话，如果对于一个行业里边出现机构性问题的话，政府呢就会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来专门的进行一个调查。之前看到也是刚刚结束了对银行业的调查哈。那既然是出现了机构性问题，那证明这问题都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具体说到这一次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政府开始要设立皇家委员会对养老行业进行这个彻底的调查呢？
对，那么大家可能对养老行业的皇家委员会并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呢，对此之前在银行业设立的皇家委员会，并后来根据皇家委员会的调查而针对银行的一些改革，我相信大家是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大家可以通过感觉到贷款的这个难度的增加、贷款的额度的下降等等，那这些方向体会到了这个皇家委员会的作用所在。那这一次养老行业设立的皇家委员会的导火索呢，也是由于2017年养老院虐待老人的这个事件呢震惊了全国，是我们这个 Oakden 这个养老院发生的这起事件。那经过这个皇家委员会的出现，那我们也有数据表明，这个面临风险的养老院的数量增加了177%，拒绝遵守政府规定的机构也增加了292%，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就是说皇家委员会接收到了更多的投诉，那也使得大家更加关注到了这个养老院对待老人的这些方式。那在我们从业人员来看呢，皇家委员会作为一个中立的调查机构，他们是有权对所有的养老机构进行服务的质量、服务人员以及收费的内容进行调查的。皇家委员会还有权利要求养老机构提供相关的文件、财务报表、服务人员名单以及背景。因为皇家委员会呢，它是一个无政党、无背景的调查机构，它是完全中立的。它同时呢，能够为两党提供更为真实的、更为有效的这样建议。那皇家委员会同时呢，也会进行全澳范围的路演，我们叫 road show。那他们会通过邀请客户啊、服务提供商啊、政府部门呢这些多个渠道来听取他们的一些反馈的一些信息。如果我们有老人朋友希望也向他们去反映一些问题，也是可以的。您只需要提前留意他们到达您所在城市的具体的时间以及行程的安排。那么您们需要去提交一下您打算反映问题的一些内容和一些文件，上传到网站上。那这样呢，就可以和皇家委员会进行预约见面了。对于那些呢居住在边远地区的一些长者朋友，皇家委员会呢也开通了视频电话的方式，让长者朋友们依然有机会和他们进行远程的、面对面的、直接的交流。
说到这个皇家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哈，预计可能会在明年的话会呈递给政府。那之后的话啊，政府呢也会根据这个调查结果的具体内容，看是否是部分或者全部来采用。那你们预计的话，这次皇家委员会调查结果会大概建议一些哪一方面的内容呢？
那皇家委员会在10月31号的时候呢，公布了他们的一个中期报告。报告中大部分内容呢是针对养老院目前现状的一些表述，但是呢对于居家养老部分，他们提到皇家委员会认为太多的长者在等待津贴下发的过程当中已经离世。在皇家委员会的调查中，从委员会成立到2018年8月，已经有超过16000位长者在全国排队等待时离世，皇家委员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可以接受的事实。那从行业从业者的角度上来看啊，我们快乐生活也想做一个大胆的一个预测。我们预测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觉得这个改革的方向在居家养老津贴的发放机制方面会有一个改动。因为目前居家养老津贴的发放的机制存在着津贴留存的状况， 比如说津贴下发之后呢，长者当月没有用完这个津贴，便会余留在他的这个账号上，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笔基金是可以慢慢的累计的。由于种种原因，比如说老人去世啦，或者是剩余的津贴没能够及时的归还到政府的账号里，或者说有些老人是根本用不完目前发放的金额，这些情况，那目前这个津贴的留存已经高达了50亿。那这50亿在那是没有办法使用的。由于津贴的这个目前的存在的这个弊端，我们大胆的预测呢，就是我们考虑到政府可能会考虑去动用此笔未用完的津贴，去发放给更多的这个津贴的等待者。那我打一个比方来说，可能解释起来比较容易一些。就比如说，今年政府还打算发放30亿的居家养老津贴的配额，但是呢，他们可能会考虑从余留的未动的这些，刚才我说到了有50亿的这个津贴里面动用10亿。那么政府呢，这个时候只需要再额外添加20亿澳元，就可以完成这项配额的这个分配。那从政府的角度上来说，他们节约了预算，这种程度上呢，也使他们会更有能力去进一步增加配额的数量，那就使得每一年能够有更多的人可以得到下放的这个居家养老津贴，因为他可以投入到更多的资金到里面去，这样呢，也就大大缩短了这些等待的时间。那对于个人来说呢，政府因为还继续是保留了个人的可用额度，比如说 A 老人他的余留这个金额是10000澳币，他没有用，那么还是可以去使用这10000澳币的，只是呢，因为政府是有这个数据的支持，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50亿的这个未用资金都可能会在短时之间内被这些津贴使用者全部用掉，就是不太可能出现的这个情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么一个大胆的预测，就是说我们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是一个更有效的去使用这些未使用津贴的一个方式。那第二个方向呢，我们认为呢，是政府可能会对这个养老机构的收费进行一些改革，因为目前养老行业的收费呢高于政府或者是消费者的一些预期，可能在就收费标准上会做进一步的去调整。那我们快乐生活对此的预测呢，是我们认为在1到3年之后，整个的这个行业的客户群体会发生一个极大的变化，因为呢，在2017年2月份以前，居家养老津贴是被政府部门按照相应的规则指定指派给相应的津贴管理机构指派给相应的津贴管理机构进行管理的，消费者呢是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的，那他们被指派到哪个机构，他们就必须在这个机构去使用服务。因为老人群体来说嘛，他们相对来说是希望能够保持平稳，没有特别情况的情况下呢，他们不是特别愿意去转换公司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对于这个津贴的这个持有的周期来说，我们一般来说是3到5年之后呢，这些有津贴的这些老人要么呢去了养老院进行养老，要么有些老人呢就在此期间就过世了。那么呢，在3到5年之后，会有新的一批的津贴获得者将会进入到这个领域当中。当新的一批这个获得者进入领域之时候呢，他们由于这个政策的变化，刚才我提到了2017年2月份之后，那现在的消费者呢是可以自由的选择津贴管理机构的。那么这一批人呢，就可能会更偏向于去搜索、去了解、去比较，他们会去选择性价比最高的服务。那正是因为老人们对价格、对服务有了更高的要求，这样就会在自由市场的这个支配下呢，良性的促进这个行业的竞争，那行业内的服务的这个收费价格自然而然的就会下降。那这是我们的一个预测。那第三个方面呢，是我们觉得在这个护理从业人员的这个数量方面目前来说一直是处于一个极具短缺的情况，因此增加护理人员的供给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但是呢，快乐生活认为使得从业者增加的关键因素是收入的增加。目前呢，护理行业的从业者的收入远远是低于预期的，目前呢，他们每小时的时薪大约是25澳币左右。那很多学习护理专业的学生，很多都在学业结束之后呢，就不得不转到了其他工资更高的领域进行就业。那目前的这些护工群体主要停留在一些正在学习的一些学生啊，还有一些年纪稍长的一些人，比如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们照顾孩子啊，或家庭啊，或长期照顾家人之后呢，他们决定要想要回馈社会，就回到了这个护理行业。但是我们缺了很多的这个中间力量，那这部分力量 才会成为源源不断的为护理行业输送人才的一个基础。我们其实是需要去鼓励更多的想要把护理行业作为自己职业发展道路的年轻人进入这个行业的。那么最有效的方式，我们认为就是提高行业薪水的标准，从而呢使这个 Fair Work 公平委员这个工作委员会对护理行业的最低薪资呢进行干预和调整。那这个是我们这个三个方面的一个预测。
好，谢谢 Tina 哈，稍等一下，我把这个录一下音哈，我存一下档哈，稍等一下。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